嗨，大家好，我叫 Patrick。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啊，愿你帮助我们放下我们过去一个星期的重担，来到你的面前，去听取你的话，吸取能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呢，来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呢，在以弗所书来说，可以是一个分水岭。之前呢，讲到很多是可能跟神学有关系的学术性的啊。今天开始第四章开始呢，是讲一些跟行为有关系的，就是挑战更大的啊，行为。好，大约两星期前呢，歪心呢跟我们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什么是外邦人呢？就是非以色列人，因着耶稣基督的他所做的事情，可以跟以色列人一样、犹太人一样，在基督里合一。那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三点跟合一有关的。第一呢，是合一的行为，然后我们会看合一的恩赐，然后合一的目标。我们先看合一的行为。第四章一开始呢，保罗就说，成为基督徒，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告诉我们，这些行为是为了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唯一的心，就是刚才我们诗歌里面其中的一句，我们要记着的是，做了这些行为只是回应上帝的爱，不是我们做了这些行为就可以得到永生，这些只是我们得了上帝的爱的一些爱的回应。那保罗呢？给了几个行为列出来啊？这有人说是行为，有人说是我们一般会说是品德，是什么呢？是谦虚啊，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谦虚温柔。这个品德呢，在是一个只讲钱、只讲经济效益的社会里面，好像不大需要啊。不过在人际关系里面，人与人的关系里面，确实是十分重要。没有了它，根本没有可能有好的关系。在保罗这2000年前希腊时代。这个谦虚啊是比较少用的，一般是贬义的，形容一些不好的事情。通常呢，来形容奴隶啊，会讲那些是虚弱或者被藐视。一些呢被形容为谦虚的人会被看低，或者是说他们是不自由的、悲惨的生活，认为是不好的。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一个成语啊，就叫做奴颜。婢膝哈，奴颜婢膝，我们这个字比较少用啊，就好像这两个男的一样，奴颜婢膝。当时的人呢，一听到谦虚，会想到不好的。不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中国人的谦虚有另外一套。当假设啊，你要有个孩子，或你邻居有个孩子，他就很厉害嘛。每年都是考试考头三名，然后你就跟邻居说：“哇，你这个孩子真厉害啊！每次考试都是头三名的。”然后你那个邻居或者朋友说：“哪里？他只要不上乌黑瓦，已经算是好了。他只是运气好而已。”或者我们广东人，当你称赞他孩子是很好的时候，你说：“哇，你孩子很聪明，很厉害呀。”香港人或者粤语讲粤语的人，哪里？他一展，就是乞丐啊。或者我们北方人可能说啊，田子啊，就说就很一般的孩子。其实这些话里面呢是套路很深的。很多人呢，为什么有这些我们所谓谦虚的回应呢？就是他想在别人骄傲的时候，自己却默默的保持谦虚。趁虚啊，用自己的谦虚压倒对方的骄傲。其实这种谦虚使我们感觉到很累啊，很乏力，很大的压力，也很厌烦。但是 圣经里面所讲的谦虚呢，并不是这样子。马太福音说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耶稣的谦卑或谦虚呢，不是要给我们压力，是要我们得安息。腓立比书呢，可以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谦卑的例子。耶稣的谦卑是他谦卑自己啊，纯心顺服上帝，以自欲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谦卑的举动，他这样的行为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什么榜样呢？就是他看到别人的福祉，他看到别人的需要比自己的需要更多。这个是我们为什么做出谦虚的行为。在教会里，我们应该认定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你现在坐你隔壁或者后边那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价值，上帝已经给过了他的价值。我们都是被基督连在一起的人，上帝已经认可了他的价值，我们应该看到上帝是那么爱你隔壁的那么一位，或者你家里没有来的先生或者太太。在教会里面，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和谐。接着呢，就是温柔。当我们第一次或者听到这个温柔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软弱，但是其实温柔不代表软弱。英文呢，我们会听到gentle 英国人经常说是 gentleman， 我们想到 gentleman， 我们不会想到软弱，对不对？刚好相反，温柔呢，它是强者的代表。一个强者，他是很有力量的，但是他愿意控制自己的力量，他可以控制自己的力量，行出温柔的行为。那马太福音呢，不止一次形容耶稣是一个温柔的人。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拯救我们的方法不是使用武力，而是使用了温柔的方法。他没有掀起战争，搞起革命，要推倒当时的皇朝。他的做法是为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死承担我们的罪。温柔和谦虚呢，他们是很自然的一对。他们做出的行为，就我们做出温柔跟谦虚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做？同样的原因就是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当我们在教会里成为领袖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温柔地对待弟兄姐妹呢？我们可不可以好像图片中的狮子，或者图片中的猎豹一样温柔对待弟兄姐妹呢？互相宽容、忍耐，是一种忍耐，是一种长期的痛苦。忍耐是长期的痛苦，可能忍耐的时候会充满眼泪。忍耐就是容忍别人的错误还有缺点，忍受错误而不发怒，或者不去报仇。基督徒互相相处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品德去维系关系，去保持基督身体的关系，保持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你对着一个人很烦很烦的时候，忍耐确实很困难，但是上帝在耶稣里就这么，耶稣他就这么忍耐地对待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不好，但他并没有马上击杀我们，但他是用忍耐的心对我们。而互相宽容呢，就是忍耐的实际的表现。当生活在紧张还有冲突中，特别香港这个社会， 彼此承受他人的弱点或者他做错事情，真的是很困难，但这是一个保持和平的元素。要是没有互相宽容的话，没有互相宽恕的话，我们不可能和平共处。保罗也知道这样做是很难的，所以在第十七节他先为到这些信徒祷告，让他们有基督的心在他里面可以扎根，然后在第四章来到这里鼓励他们把这个爱活出来，因为这样的爱是从生而来，他们需要从神而来，他们需要从神而来的力量才可以活出有爱的生命。刚刚我们提到我们可以行出忍耐还有宽恕各样的好行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爱。这个品德呢，是把之前的连在一起，就好像水泥一样把我们之前的谦虚、温柔、忍耐、宽恕连在一起。而这个爱就好像，也好像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系统一样把养分带到身体不同的部分。我们身体不可能没有血液供给养分，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没有生命。我们没有爱，就做不出来谦虚、温柔、忍耐、互相宽容这些所有事情，因为爱是这些所有事情的动力。有了爱，才可以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整个群体的需要。爱这个美德是建设性的，寻求他人的福祉，寻求他人的需要，还有群体的利益。这五个呢品德谦虚、温柔、忍耐、互相宽容、合一，是合一的根基。大家有没有想过见过一个高楼没有良好的根基可以盖起来呢？我们在香港那些三层高的建筑物基本是不需要地基的他们可以盖到大概几层楼，但是要是你盖一个大楼地基没有打好的话，那就是很容易塌下来的。那爱就是这个地基，无论你想，当你没有这个地基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无论你想怎么建什么东西在上面，都没办法站立得住。保罗劝勉我们表现出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是希望他们可以切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今天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做这些行为呢？如果没有的话，不要怕，我们一起去到上帝面前吸取他爱的力量。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几方面有哪些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呢？有哪些我们可以跟我们合作的弟兄姐妹做得更好呢？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点，就是合一的恩赐。之前呢，我们讲了很多一的事情合一，但是不代表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星球大战里面那个白兵他们看上去都是一模一样的。保罗呢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是一个合一的教会，但是教会里面的成员是多样性的。当然我们的多样是并不是因为我们长相不一样、性格不一样皮肤种族不一样，这些都是的。他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着不同的属灵的恩赐。在新约里面最起码有五个地方列出来各种不同的属灵的恩赐，你要是把这些属灵恩赐加起来呢，最起码有超过20种。不过这五个表里面呢，你会发现他们讲的每个方向都不一样，就好像今天所讲的呢可能是五个岗位五个做事情的岗位，但这些当我们看圣经所看到属灵恩赐的时候呢，他们作者并不是要把所有属灵恩赐列出来，他们只是 告诉我们说，上帝给了我们很多属灵的恩赐。有些人会说，哎，属灵恩赐只有三种，一是方言、赶鬼或者说谎啊、说预言。不是的，这些不是圣经所讲的啊唯一的属灵恩赐。以弗所书这里说到，圣灵有最起码有五种的不同的属灵恩赐，分别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还有牧师。那使徒呢？在圣经里我们知道，只是一小撮人啊、大概十多个，有雅各、约翰、彼得、保罗，他们都是由耶稣亲自挑选、授权，同时他们都是见到耶稣复活的目击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啊、没有使徒。虽然我们没有使徒，但是我们有使徒性质的工作，把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就好像全教先驱他们会去到一些福音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有人建立新的教会，职堂的人，或者在教会里服侍的人，或者是去到世界各地布道的传道人。先知，那先知呢？以前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呢，他们是会站在神的面前或者会幕面前，他们可以听到上帝的话。真的先知呢，会忠心的把神的话告诉百姓，让他的百姓转离恶道，离开他们所行的恶。先知所说的话不会落空。换句话说，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是上帝的使者，是他直接启示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坚持。今天啊，我们已经没有先知，就好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今天没有使徒一样，没有人可以像圣经里的先知一样，就说哦，我今天收到上帝的旨意了，这是上帝的话，上帝这么说。不然的话呢，我们都要听他们的话，我们也要把他们的话加在圣经里面了。上个星期呢 ，YC 已经告诉我们，使徒还有先知，就是神把他的启示已经记下来了，就是我们眼前的这本圣经。接着是传福音的，因为所有基督徒呢都有传福音的义务，对不对？因为我们都会把握机会，把握不同的机会，跟我们身边的人分享我们基督这个好消息。但保罗在这里，哎，却说有些人他们有传福音的恩赐，可能是说某些人可以把耶稣的福音用一些很浅白的字解释给没有相信的人，或用一些很容易的方法让别人明白圣经，或者帮助一些胆小的人勇于为上帝做见证。你们图左边这一位老外啊，你要是有机会去过他的布道会，你可能已经不年轻了。他的布道会呢，以前在香港是用英文的，然后有一个人Young Man Chen 啊，他帮他翻译。但你可能在现场的话，你也听不到他讲什么，因为那是好几十年前，那个声音的器材不是很好。右边那一位呢，你去他的聚会的话呢，你会听到很多笑声，很多笑声。你要把他所说的话，要是里面说到多少，哦，这个人怎么犯罪啊，人怎么不好啊，你要悔改啊，这些字啊，找出来，不是没有，但可能不多。但是神却用这样的人，用这些方法。我们想，哎，明明我都听不到，那个老外这样讲什么，但是我却可以看到很多人因着他们所做的愿意悔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过上帝就是用这样的人，传福音的人，让福音传出去，让很多人悔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个恩赐，一定是跟传福音有关的。无论是大型的布道会，或者是一对一的布道会，还有你也可以参与。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两个机构呢？ Sarah 姐妹呢就参加过右手边那个短宣的运动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构，也鼓励大家有机会参加。左边这个呢是一对一的一个个人布道的训练，也是非常好的训练。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受了装备，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忠心的全福音的使者。牧师还有教师，那很明显，牧师就是讲到牧羊人。圣经经常说到，上帝是我们的好牧羊人。牧师呢，需要所做的就是抚养神的羊群。牧师就好像个好牧羊人一样，是做属灵里的带领的角色。意思呢，是需要在灵里育养神的子民，通过教导、教学，还有关爱他们，带领他们走正确的道路。教师呢，就好需要好好的解释圣经里面的内容，运用圣经的内容去鼓励弟兄姐妹做神的事工，或者训练其他人成为教师。这样教导的事工就可以使教会的事情延续下去。但你会问，哎，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不同的恩赐呢？刚才讲到那么多不同的岗位呢？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到，为要装备信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把恩赐是为了这两个目的。第一呢，就是要装备信徒做侍奉的工作。教会这些人，他们有恩赐，不是，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好，他们厉害，不过不是只是为此，是为了其他人的原因，是为了训练其他人，是为了去关爱其他人。在这些受了恩赐的人，他们服侍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得到益处。除了领受的人以外，就好像查经班的老师我们在听的时候，老师付出了很多，他给我们讲解，但是预备的时候，那个老师他也自己会有增长。我们刚刚看到基督把牧师跟教师的恩赐给了他的教会，好让牧师跟教师在他们的侍奉中，在他们传讲神的话语侍奉中，让他们用神的话去装备他的子民，好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去侍奉上帝。这样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耶稣自己的身体，就是我们今天在的教会里面。我们要是一个上帝的仆人，我见过有人吵架，两个基督徒吵架，你是什么？你算什么？你算哪根葱啊？他说我是上帝的仆人。我在教会做那么多事情，有人说啊，我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的恩赐，好像给了我们很多工具，就好像这个工匠一样，但他给我们这些恩赐是让我们来建立教会。而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遇到自己的骄傲。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到耶稣的一句话，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来到这里是要服侍人，他愿意我们学习他，我们有那么多的工具去服侍别人。耶稣的身体呢，是可以彼此的建立。我们今天的第三点呢，是讲到合一的目标，就是在爱中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的过程，我们现在讲到又回到爱这里。一开始保罗说爱是很重要的，我们有很多恩赐， 他再回来这里，我们的目的目标是要建立教会，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爱，没有爱我们做不到建立教会，我们只是会互相的伤害。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说诚实话可能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诚实话有些时候是会伤人的，有些时候会伤人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好吧，那这件事情我就不说了，我们就避免冲突。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不是，我们需要说诚实话，不过我们的动机是需要爱，我们的方法也需要爱。我每天几乎都是去就那么两个快餐店吃东西。那快餐店呢，一般会有一个经理啊，告诉其他助手做什么。那我昨天呢，就见到我那个餐上面呢少一杯奶茶。哎，我见到那个经理，他讲话我觉得很值得我去学习。他就说：“把奶茶拿上来吧，把奶茶拿上来吧。”他不是说，来，这里先一杯奶茶拿上来。不是，他用了一个爱心的方法，来，把奶茶拿上来吧。我们需要说诚实话，但是我们的动机需要有爱，我们的过程也需要有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被高举的耶稣把不同的属灵恩赐给过他的教会，目的是让我们建立教会，用这些恩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要以合一的心去做，我们要用爱的动机，我们要用爱的方法建立基督的教会，以达到好的结果。我们这样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回应基督的爱。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赐过救恩给我们，也感谢你在教会里面让我们有机会服侍你，回应你的爱。但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很忙，可能我们很想把事情做好，以致我们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脾气，伤害了弟兄姐妹。主啊，请你饶恕我们，请你帮助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有爱，请你给我们有一个爱的动机，在我们讲话的时候、服侍的时候用爱的方法去沟通，以致让教会可以增长。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名求，阿门。